谢谢那个佩珍姊妹的分享。那么确实，可以从我们姊妹的分享里头看见，她是在恩惠中增长的一个模型。那从她的经历里头，我们可以看见，实在是神极大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要碰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对着台湾现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对着每一个家庭来讲，是更是很重要的问题，对着每一个个人来讲是非常要紧的问题。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关于破除过去的限制，那么这是在潜能开发里头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如果你没有上个礼拜没有来我实在是欢迎你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去听这个录音。好，那如果你上网站不容易，你可以在教会的办公室拿到录音带。好，那我建议你仔细的去听，连我自己听都得到极大的帮助。扩大我们的世界，扩大我们的视野，是现今很重要的题目。那无论你的年纪是几岁，那么这个都是要紧的题目。那我们从提高我们的期待层次，神已经为我们充足的预备，破除来自过去的限制，今天来到了在恩惠中增长。这个题目是要紧的。来下一章。不能够饶恕别人呢，犹如拆毁了自己也一定得横渡的桥。这一件事情呢，是今天早上我们第一个要获取的概念。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不饶恕别人，我们以为没对我们自己是没事，只是我恨他而已，那我们就错了。那么如果我们这样认为，我们不太明白不饶恕这件事带来何等大一个生命成长的冲击。那去年我们到韩国去参加那个 upgrade 的聚会，提升的聚会。我曾经在这里提过，在韩国的那个聚会里头有一个社长，他是一个很大公司的一个董事长，他出来见证他跟他中间他父亲中间的关系。他提到关于他没有饶恕他父亲这件事对他自己产生何等大的影响。他讲到他去参加父亲学校，他说他从小六岁他就没有母亲，他从小最痛恨的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呢不断的带不同的女人回家，他非常恨这件事，所以他对着他父亲就是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从小没有母亲以后，他父亲这样做对他心里的伤害何等的大，但是这一件事一直存留在他心里，他不自觉。等他长大以后，他在那么多人面前说他长大了，他也结婚了，也有小孩了，他竟然时常做他父亲所做的事。所以我们从这个例证里头可以发现，当一个人没有办法饶恕他父亲的时候，并不表示他比他父亲好，并不表示。我们从许多的例证里面看见，当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们的父亲，有时候是我们的另外一半，有时候是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是别人，有时候是同事，有时候是这整个国家中间，人与人中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党中间的关系，种族与种族中间的关系。当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犹如拆毁了我们自己也一定得横渡的桥。所以为什么我们走不下去，有一个极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饶恕。然而饶恕这一件事跟恩惠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我要讲一个例证，是由那个恩典多奇异的那个作者杨斐利他写的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讲述到这一件事情的严重性。他的题目叫做未断的锁链。他讲到1898年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叫做小菊，他生长在一个蓝领的家庭，他们家有十个孩子，他排行第八，还有许多的哥哥姐姐。他父亲呢是一个恶劣的酒鬼，
小菊描述他自己年很小的时候，常常缩在家庭的角落上哭泣。他无助的看着他父母，对他看着他父亲，对他的兄哥哥跟姐姐拳打脚踢。他恨透了他父亲。有一天，他父亲就跟他们孩子宣布，跟十个孩子宣布，宣布他的太太必须要在中午以前滚开这个家庭。十个孩子蜂拥而上，抓着他母亲 的裙子，哭泣的喊：“不要，不要，你不要走，你不能走。”他的父亲不为所动。所以小菊呢，就攀着他哥哥跟姐姐，就看着他的母亲走下行人道，两肩下垂，提着一个行李，逐渐他在他们这么多孩子的视线下消失掉。以后这些孩子呢，逐渐的长大，很多都辍学，就跑到外县市去。最后呢，有的跟亲戚住，有的去跑去找妈妈。那小菊呢，就跟父亲住在一起。小菊怀着苦毒的死结跟仇恨的毒瘤成长。就有一天呢，父亲也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就消失了，周围所有的人没有人在意，这个人走了没有人在意。但是妙的是，他父亲呢在外面飘荡，有一天就为了肚子饿的关系呢，就跑到一个救世军的聚会里面去，可以领到一张饭票。他父亲就为了那张饭票去参加了聚会。牧师讲到的时候呢，那父亲心里就想说：“哎呀，我都来了，也领了人家饭票，那我就做一个悔改吧。”就没有想到，他父亲当天所做的认罪悔改的祷告呢，就在他父亲里面产生了极大的效果。他父亲就开始第一次，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他被爱、被接纳。他第一次感觉到他被洗干净了。但是这个残破不堪的父亲呢，心里面开始回想着过去这么长久的时间他所做的种种，他就一一的去找到他的孩子，求孩子原谅他。很多孩子都想：是不是又来装了、啊？是不是又来想要来要钱呢、啊？是不是没多久以后他又改变了、啊，又跑回去喝酒了？小菊呢，他却发誓，他绝不要跟这个父亲说话。他怎么跟别人讲？他称他爸爸叫做那个人，他不直呼他爸爸，他说那个人。就父亲的再一次重现呢，震动了他的世界。他心里在想，他不能够单凭说个对不起就能够了断一切。小菊就坚持这样。后来小菊的姐姐接纳了他父亲，就住在小菊家隔八户的一个距离而已。小菊常常去做东西，去做什么，小菊从来没有上去看过他父亲。他父亲因为酗酒，虽然是戒酒了，但是那个酒精肝的严重性，那个硬化的状况，让他最后的五年住在他姐姐家里，人生走最后五年，小菊从来没有上楼去看过他父亲。小菊有六个孩子，小菊没有禁止他的孩子去看阿公。有一天呢，小菊的一个孩子叫做嘉洛，一个女儿， 跑去看阿公，但阿公在不是很清楚的状况底下呢，看到小女孩跑进来了，还以为是小菊，他说：“小菊，小菊，你终于来了。”没想到呢，他这个做父亲的是一个恩典的幻觉。他旁边的人跟他讲说：“他不是小菊，他是小菊的女儿，叫嘉若。”小菊的父亲走了。小菊一生中打定主意，不要像父亲一样。所以小菊一生中滴酒不沾。但是据作者描述啊，这个小菊他自己家里管理自己的孩子啊，也比他父亲啊好不到哪里去。小菊时常需要拿着冰袋，靠着沙发，敷在自己的额头上。然后大声地对他的孩子说：“你给我闭嘴！”小菊时常的嘶吼，对他的孩子说：“我干嘛生你们这些笨蛋？你们简直毁了我！”有时候啊，小菊甚至到晚上的时候，莫名的把每一个孩子抓起来痛打一顿，虽然我没有看到你们做错，但我知道你们一定做错什么。怀着一个毒恨的一个感觉成长，后来嘉若小菊的女儿犯了错，嘉若哭着跟她妈妈求她妈妈原谅。小菊用完全不让她下台的心的口气跟她讲说：“你不可能会惭愧的。如果你真的知道惭愧，你根本不会去做这个事。”嘉若呢？长大了，拥有四个孩子。等到四个孩子到了青少年期，他管也管不动他们。嘉若跟他妈小菊一样，需要时常靠着沙发拿着冰袋放在他额头上，大声对他孩子说：“你给我闭嘴！”嘉若他也没办法控制，时常的要把孩子打一顿。嘉若的儿子呢，叫做 Michael 呢，就不只是做这个做那个，也去吸毒。这嘉若呢，又是涌出他里面这个没有办法饶恕的东西。有一天 ，Michael 实在是根本不成人形啊！哇，这个嘉若对他威吓恐吓，在遗嘱上除去他的名字，什么都做尽了。 Michael 完全不为所动，一点效果都没有。有一天嘉若就对着他的儿子 Michael 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要再见到你。”作者描述从此以后，嘉若就再也没有看过 Michael。Michael 长大了，一下跟这个女人同居，一下跟那个女人同居，最后终究跟这个作者杨斐丽联络说：“啊，他现在爱上了一个人，他绝对不会改变。”没多久，杨斐丽跟他联络，又发现他又离婚了。下一章，其实每一个饶恕的背后，都藏着有被出卖的伤痛，这种痛并不容易消失。下一章。 无恩的作用呢，无声无息的发挥，像无从探测的毒气，却足以致命。无恩的世界，今天的题目是叫做在恩惠中增长。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触及这个问题，就当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你可以从小菊的身上看见他父亲怎样的错误。他父亲即使悔改，在他身上仍然没有恩典。上帝都赦免他父亲，他父亲悔改了，确实 离开酒精，确实充满了对着别人完全的一个改变，小菊仍然没有饶恕他父亲。但是这一件事情呢，就在小菊自己的身上也发挥了淋漓尽致。小菊就把这个东西放到加洛身上，加洛就把这个东西放到 Michael 身上， Michael 继续的把这东西放到他孩子身上。所以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将周而复始的在许多的家庭系统中不断的滚动，不断的滚动，不断的滚动？为什么这样的一件情况在很多的族群里头不断的滚动，不断的滚动，不断的滚动？而今天的台湾正进入了这个非常厉害的浩劫，那就是在无恩没有恩惠的一个看见下，不断的滚动，不断的滚动，没有恩典，对别人没有恩典，只有谩骂，只有谩骂，没有饶恕。我们常常以为他伤害了我，无恩的作用无声无息。增长是很要紧的一个现象，增长是一个人生命存在必要有的一个现象。但是当恩惠不在的时候，增长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没有恩惠的社会，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社会吗？没有恩惠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家庭吗？没有恩惠的族群是怎么样的一个族群吗？如果台湾是一个没有恩惠的台湾，你我要怎么办？很多潜能，很多孩子的潜能没有开发，就是在无声无息的无恩的作用底下被埋没了。它是像没有办法探测的毒气。如果这个毒气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我们不知道要去探测它，我们不知道要去发掘它，但是这样的毒气就叫许多的生命的潜能被压制了，只因为没有饶恕。下一张，这不是一个狗原谅狗的世界，这是一个狗咬狗的世界。我们与众人都知道，所有的学童亦都尽知，人受邪恶所带，亦将以邪恶回报。下一章，其实跟恩典一样的饶恕，也有着不该、不配、不公平这些令人激动的指数。我们吞得下去那个不公平吗？我们受得了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吗？我们到哪里去寻求这样一个增长的必要的一个要素？但是那里是不该、不配、也不公平。当不配的时候而得到，那个叫做恩典；当不配而得到，那个叫做恩惠。当不公平，但是你得了，那个叫做恩惠。下一章，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用了一个字叫做如同。这如同呢，这个词呢， 把两件事情扯在一起，一个就是神他免我们的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多少的时候，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到上帝的面前来，他经验的神饶恕了，免了他的债。可他一转身出去，他一看到他的弟兄欠他一点点银子，他就掐着他弟兄的脖子说：“你还给我！”这个东西一掐上去以后，那个如同呢，就马上产生作用。这个是我们与上帝中间一个最直接关系的一件事，而这个关系呢，把我们与人的关系呢，一定要弄在一起了。就当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人的过犯的时候，圣经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当过犯不得赦免，那个从神来的那个饶恕，除非我们是一个完全不需要赦免的人，除非我们是完全没有错的人，除非我们未曾伤害过别人，我们都没有犯过半点错，那这样子的人就可以脱离这个律，因为他不需要别人饶恕他，因为他不需要天父饶恕他。如果我们是需要的，这里就告诉我们，那这两件事是要紧的。当神饶恕我们，免我们的债，就如同我们免了的人债。这个如同这个定律在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在恩惠中增长这件事有个很大的一个关键性，那就是除了很多人一想到恩惠，一想到恩典，都一想到哦，他就是想到他跟神的关系，但他不晓得说原来在恩惠中增长是指着不只是我得着了神的恩惠，我需要把恩惠给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恩惠中增长？因为我们只想从神那里得到恩惠，我们却从不肯给人恩惠。但是神把这个定律，这个如同这两个字卡在那个地方，就叫这两件事非得一并处理，我们就得不着了。所有不能够增长的人全部都落在这个限制底下，因为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的过犯，所以你只好背着你的过犯走前面的道路，你不能够飞起来，你里头不能够成为自由的人，你里头受到极大的限制，潜能没有办法被开发。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法免别人的债。圣经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在恩惠中增长呢，就不能够把我们与人中间的关系切掉。今天早上圣灵要做一件事，那就要彻底的崩溃瓦解我们无法饶恕别人的这个点，他要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饶不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没有办法原谅我们的父亲，这件事刚刚的例子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父亲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他，我们里头真正以为我们可以做得比我们父亲好吗？你要从历史历代里头，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得了他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圣经很清楚的把这个救恩呢，就讲得很明白。下一章，阻挠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不是由于神不愿意，而是我们不情愿。神的膀臂永远伸开的，是我们掉头而去。下一章，其实呢，恩惠呢是生活的必须。诗篇27:13，他告诉我们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我每次想到我儿子，我就真正从心里面感谢赞美主，因为那是神的恩惠，真是神的恩惠。我儿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是 跌跌倒倒的。你不要认识他的阿姨、叔叔，没有一个人有办法相信他可以进去医学系，没有人相信。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东西，而我可以看到？因为我看见了神的恩惠。为什么说扩大世界、扩大我们的视野是需要在恩惠中增长？就是在我们自有自己所看见的领域中，就这么一小块。除非我们有了什么神的恩惠，我们的世界才开展。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的有限的时候，你必须要加上神的恩惠，他才可能扩大而变成无限。如果我们在我们自我的认定里头觉得我的孩子可以一生中凭他自己的努力，如果是如此，哎呀，我们就在许多的地方上胆了，早就放弃了。你没有看见那么多的父母早早就放弃他的孩子，因为他觉得根本不可能。当我的孩子不堪的时候，我仍然觉得是可能的，因为我知道神有恩惠超过我孩子的限制，只是如此而已。亲爱的朋友，为什么叫做扩大？扩大世界，因为我们有了神就看见了神的恩惠。如果我们不能不信在活人之地可以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早已经上当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人生的过程中没有恩惠，他就拖着沉重的步伐，他在许多的关卡中他低头下来，确实我就是没有办法。他一生就知道没有办法了，所以很多难处的突破，因为看不见耶和华的恩惠，所以这些人的上胆，不是因为那些不上胆的人，不是因为他的胆更大，不是，是因为他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你没有耶和华的恩惠，你没有神的恩惠，你的成长就会产生很大的限制。很多人想，我凭着我自己，你知道吗？所以当他看见别人不是的时候，当他看见他父亲的不堪的时候，他根本不能原谅他。当他不能原谅他父亲的时候，那个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比他父亲好，所以他不能原谅他。但是时间过去，生命继续的长大，会印证一件事，就是我们不会比我们父亲好到哪里，不可能的。只有我们饶恕，我们在神定律的里头，我们才进入恩惠的领域。我们不只是接受神对我们的饶恕，我们必须要彻底的饶恕人。如果我们不能够饶恕人，而我们真的怀恨，这样子就将在我们整个生命的领域中得到极大的限制。下一章，在旧约里头呢，诗篇呢讲了很多，刚刚我们佩森姊妹有提到的，我也很惊讶，她可以找出这些经文，她只是我们佩森姊妹信主还不到两年，其实恩惠之路呢是在旧约里头，诗篇告诉我们，神是牧者，他就是恩惠之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如果让神当你的牧者，那就是恩惠之路，你让他引导你。如果你要靠自己来走，辛苦万分，这就是耶和华是牧者，圣经就说我必不致缺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牧者。如果你把领导权拿回来自己主张，哎，那个时候呢就大不相同，那你就自己是牧者，耶和华是牧者，你就不致缺乏，而且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下一章，恩惠之路要敬畏神， 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敬畏神、投靠神，它是恩惠之路。下一章，诗篇84篇1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来。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恩惠之路就是行动正直。下一章，从这里我们要触碰的，已经预备好了。这到底怎么样在恩惠中可以增长？在新约里头呢，就不只是在条例里头来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需要投靠敬畏神，我们需要行动正直。其实这些也都实在是一个定律，但是新约呢，把这个恩惠中增长的路讲得更为清楚了。第一，天上的呼召，那就是儿子的名分。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是，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是神的儿子。如果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在所有遭遇的里头来看见这个意义之所在。如果你不是，你就会在所有遭遇的里头看见自己是受害者。今天你能不能从自己受伤害的过程中来看见你是神的儿子，你不是受害者，神让你经过这些有他的美意。今天早上乐人姊妹她在前面唱诗歌的时候就很感动，我说哎，是什么？她写给我看，她说她定义将他压伤，神定义将他压伤，就是指神定义要让主耶稣被压伤，而且是定义耶，定义让耶稣受伤害。如果耶稣他不能够明白这个的意义，他是神的儿子，他明白这个压伤的意义，他就会开始在里面说，为什么我受伤害？没有，如果不是耶稣他为我们受的压伤饶恕，这一件事就不可能在这人的中间展开来。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压伤，他担当了他曾经受的害，他受的最深的害，这一件事要借着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我们才从中真正的支取到那个饶恕人的力量。以弗所书1章3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早上呢，要很留意，在以弗所书的前头讲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讲到从创立世界以前，他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讲到因为爱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三个是什么？爱我们，就让我们成为什么？得儿子的名分。这三件事情都是天上的呼召，是非常伟大的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这个脱离过去的限制里面，对这是儿子名分的认定，它是很重要的。你在每一个关卡上，你深知到你所遭遇的这一切，神他知道，他正在做伟大的事。他没有，他的意思不是要你受苦，他意思不是要你受伤害，他 他有伟大的意志，这就是儿子名分的认定。但是是不是停留在这里呢？没有。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三到五节讲到的这个关键，是我们天上护照的基础。来下一章。其实呢，天上的护照的基础不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已，也不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已，也不是得儿子名分的而已，而是需要什么？在恩典中长进，这个才是天上的护照真正的意义。所以天上的护照不能够停留在只有属灵的福气，只有儿子的名分，只有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呢，就在六到第十节很重要的，我们来读好不好？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刚刚讲到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刚刚讲到的是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刚刚讲到的是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但是以弗所书从第六节开始，他说这一切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他说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要留意哦，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停留在这里吗？没有，这就是在恩典中的长进。而这个恩典呢，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照着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同归于一。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很多人他有很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很多人也成为神的儿子，但是却没有在恩典中什么长进，以至于不能够进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所说的。保罗讲到这个的时候，他没有停止，他说恩典是什么？丰富的恩典。他说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而且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你看我们赦免别人饶恕别人很干涉的，圣经讲是充充足足的，而且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我有时候为了解决一个医疗的问题哦，我是绞尽脑汁，可能还觉得蛮得意。但你要知道，神在这里把这个恩典送出来的时候，他是用诸般的智慧聪明。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之大，所以在恩典中长进，他其实已经超过天上呼召基本的基础，那就是神儿子的名分而已。不，那是在这个名分的底下，你要在恩典中长进。长进到什么地步？长进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将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你看，很多人跟别人合不来的，你看他属灵，他还属灵的不得了；你看他这个，他他也是神的儿子。你看他这个什么都有了，但是没有在恩典中长进。为什么？因为这个恩典是什么？是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你看很多人与人中间的过犯是不得赦免，过不去。所以你看夫妻中间、弟兄姊妹中间、人与人中间、整个台湾政党之间，那个所有种族中间的仇恨，那个永无止境的交错。但是神的儿子来，他不只是要这样丰富的祝福我们，他更是要把我们带进在恩典中怎么样长大，在恩典中长进，长进到让日期满足的时候，可以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一的真理，成为一的真理，这件事是恩典中长进必要的方向。如果你不能够越过越觉得别人跟你一，你跟别人一，你越过越没有看见这件事，你看见的都是你自己的属灵， 那你大概你只读到以弗所书一章第五节，你还没有读第六节，你还不明白第七节，你不晓得第十节在讲什么。天上的呼召终极起头在得着神儿子的地位，对不对？继续要进入什么？同归于一。这是整个圣经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里头一个极大的启示。来，下一章，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长进是必须的。很多人他不长大，特别如果你当基督徒，或者你没有当基督徒，你在各种领域中你不长大，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的第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十八节，我们来读十八节，来，预备，来，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这个原意是什么呢？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七节的原意，就是长进这件事是避免你离道叛教的必要的步骤。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学整形外科，我如果不在这个领域中持续的成长，以后啊，我就做这一科，我就越做越离谱。就这个意思。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不用长大，他不见得要 upgrade， 他不见得要提升。当然特别在恩典中长进，你会发现在恩典，其实是恩典跟恩惠，它在原文里头是同一个字。在基督的恩惠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恩惠和知识上有长进这件事，与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它是对立的。我们如果没有长进，我们就被恶人错谬所诱惑；我们如果没有长进，我们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长进是必要的，长进是我们生命成长必要的。一个做父亲的人一定要长进，他父亲的这个职务才不至于会从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一个做母亲的人，一个在公司里头当领导的人，你必须要长进，不然你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没有长进，就变成是容易变成一个背叛的人。家庭为什么分离？有很大的因素，不饶恕当然是其中的因素，那个是比较负面来讲的。其实正面来讲的，就必须要在恩典中怎么样长进。如果在恩典中长进，它就不至于让我们自己在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来，下一章，长进的基础是彼得后书一章二到四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节，这一节描述了整个彼得后书的精要之所在，就是要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知识上长进。所以于是呢，彼得后书的第一章起头，他就开始把这个长进的信息输送出来。所以我们要留意彼得后书一章二到四节来讲到长进的基础。我们一起来读长进的基础，来，预备，来，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上个礼拜我们的主日早上的导读圣经就读了这一节。其实这个是在恩惠中长进很重要的部分。这里说愿恩惠和平安，因为怎么样的情况可以多多加给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认识神不够，其实恩惠和平安怎么来呢？是跟我们认识神的程度而有所不同。当你越过认识神，你就越得着神的恩惠，就是这样。你越过认识神，你就知道他不会丢弃你，你就越过认识神，你就知道这位神他眷顾你，在他那里真的有那么浩大的爱。所以认识神它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神的神能将一切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我们要晓得皆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神能？因为我们认识神，认识那位用自己和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皆因我们认识主。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不只是认识神，不只是前面生命和进前的事赐给我们，他更是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所以不只是神的神能让那些认识主的人知道，神的神能也让这些人得到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就是叫我们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长进的基础，长进的基础就在于认识神，长进的基础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不能够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得了我们里头真正的罪，我们没有经验神在我们身上的赦免。我很长的几年里头，我跨越了许多看到别人的不是，里面真正的越过，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经验了神在我身上的赦罪。所以当我们真正的经验这位神，他赦免我们，他饶恕了我们的罪，我们从里面我们就生出了饶恕的生命，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苦于我们受不了我们的伤害，我们饶不了别人，我们只有一条重要的基础，那是长进的基础，也是生命最根基的基础，那就是认识神。你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你真正的经验罪得赦免。如果你没有经验罪得赦免，在你里头虽然你自己不好，你也会掐着别人的脖子，真的，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当我们自己在野的时候，我们就掐住执政的脖子，当我们自己执政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自己就跑出来了，原来跟那个在野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多次我开刀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在旁边，我年轻的时候开刀，我就发现那些在旁边看开刀的人呢，一直在那边东指西指，那个要这样的，不要那样，那这个要这样，那开刀的人火大了，说你是哪开？或他的手套一掏，那个下面指指点点的人上来就上来，他一上来以后比他开的更烂。我告诉你，这是真的，这百试不爽，很多人都是如此。当我们不能够进入这个最基础的事，那就是认识那位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你只有在认识他的过程中，你真正得了饶恕，你真正才从里面明白，原来呢是有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可以让我们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以神的性情有份。来下一章，在恩典中长进的方法，我们来读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来，预备，来，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 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长进的方法。这长进的方法呢，分外的殷勤。好，这不是懒懒散散的哦，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是很重要的事。哎，就过来嘞，过来嘞，你们听得懂吗？鼓励，骨头的骨，力量的力。Good luck 就表示你的骨头很有力，分外的殷勤。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你不是停留在有了信心加上德性。以前我两个孩子出国，你知道吗？他们刚开始到国外没多久，我就发现奇怪，这个国外的老师怎么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他这个运动课的时候，第一天叫你带游泳衣来，你现在从台湾来的，他不晓得这个厉害。老师是很在意你有没有带游泳衣的，结果呢，我们孩子没有带游泳衣去，老师当天就打电话到家里来，明天一定要带游泳衣来。我是开玩笑，我们想说游泳衣我不下去有什么关系啊？不行，没想到就游泳衣带去，第一天我们小孩会蛙式，老师说你怎么，你不能只有会蛙式，你一定要开始学自由式，有了蛙式要加上什么自由式。结果自由式会了以后，老师说：“哎，你不能在 B 组里头 ，A 组就是只会一种的 ，B 组会两种的。你说你怎么在 B 组这么久呢？你不能只在 B 组，你要会仰式。”哦，就他就是开始学仰式。我女儿很快她就会仰式，她就变成 C 组了。老师隔一段时间说：“你怎么现在还在 C 组啊？有了仰式要加上蝶式。”你要知道，那个是所有的那个连。单单简单游泳这件事都是要进要进再要进，你知道吗？哪有在那边去做知道就好了，你知道吗？在台湾的学校，我以前 读师大附中，我们的标准就是一口气憋着25公尺过关，就所有的人一口气憋着25公尺都过关了。我以前在师大附中游泳就这样子，因为老师啊怕这个练得太严重了，你看溺水怎么办，所以老师都叫我们不要跑哦，跑会摔跤哦，你知道吗？不要跳哦，跳会跌倒哦，你知道吗？不要坐了，坐了会容易错，不要活了，因为会死掉。那既然会死掉，你就干脆不要活了。你会发现那个哲学，那个想法，那个在基本面上没有到，你知道彼得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几乎那个气都没办法断，你看到没有？有了信心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仁爱，仁爱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知道吗？根本停不下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是如此，那严重的事就来了。这是长进的方法。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只有会这一点点，你不能够只有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而已，不够的。小组长还要加上什么？你要是当区长，你当区长怎么够呢？你当然要当门徒小组长，你要起来当区牧，你怎么当区牧怎么够呢？我们必须要在所有的恩典中，恩典中长进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很实际的，你知道吗？下一章，这里有个很大的应许。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喧嚷不结果子的。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什么？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关键就在于我们不要以为没有这几样也没关系。我为什么要长进呢？我不用长进呢、啊、我就来聚会，然后回家聚会，回家聚会，回家聚会回家，我这样就好了。所以太多的人他就在聚会回家，聚会回家就在这个里头。但是他说你充充足足有这几样，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爱弟兄的心是很厉害的，爱弟兄的心有了以后还不够，要爱众人的心。我呼吁在这里所有的弟兄，教会里面的弟兄需要开始连接起来。刚刚我们佩晨姊妹特别见证到我们铎林弟兄参加西山，我跟各位讲啊，
铎林参加西山呢、啊，给我很大很大的祝福。我所有话语的跳动都是跟他西山的时候跳出来的，还有我们那个金榜，那个金榜真的一把火，你知道吗？真是一把火。我相信所有的弟兄啊，都需要参加他的那个跟他西山的这个机会。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一把火在那里烧着，我都要睡着了，他还是他会马上把你烧醒。我告诉你，你只要在那个西山里头，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爱弟兄的心。你不参加，我告诉你，弟兄们，那太可惜了，你知道吗？你一定要参加西山，而且你要参加的西山，一定要参加那个弟兄的西山。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讲的，姊妹们就参加姊妹的西山。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应许。如果没有这几样，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你就是眼瞎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在恩典中长进，我们就眼睛就会瞎掉了，我们就会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我们就只能够去顺从恶人什么乖谬的理论。所以很多人就在那个乖谬的理论活着。今天台湾最需要的就是长进，而不再是那种乖谬的理论。那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没有意义。全世界都在研究，那时候奥运会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研究那个200公尺，这个气喘的人怎么200公尺会拿金牌呢？全世界都在研究他怎么弄到金牌的，他气喘呢。我问有一个，我开刀的时候问那个医生，有个医生说，哎呀，你不知道气喘他气吸的比较大口。我告诉你，那个气喘的拿200公尺金牌，全世界的孩子都在研究，我们台湾都在吵架。你知道那个足球队，那足球赛，世界足球赛，那个是疯狂的不得了。我告诉你，那个足球赛啊，真正最厉害的就是你去跟足球队的教练谈一谈，你就知道他在用兵的时候，那个整个团队作战的时候，那种想法，那种凝聚力，我告诉你，那个是真的一等一的高手。那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学的，不是只看热闹，球踢进去不踢进去的，那个里面作战，那个团队作战，那个是怎么样赢球的，你知道吗？到现在英国啊，都破不了38年的魔咒，每次都要输球，因为英国他总是做他已经做的，所以他总是得到他已经得到的。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需要长进，我们要进入这样的应许，我们不能再留在这个眼瞎里头。我们只看见近处的，近处的是什么？现在如果你看见台湾的近处的，你里面就失望了。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其实我们需要起来，让台湾起飞。亲爱的朋友，你需要起来，让台湾起飞。台湾现在是最好的时刻。我每次在开道的时候，我都跟所有人的宣告，大声的宣告，连隔壁都听到。隔壁人说啊，干哪你几两啊你想？我说没有，还有我们教会所有人都这样想的。Amen。我告诉你，台湾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你知道吗？台湾正要起飞，正要复兴。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这就是应许。下一章，这里他激励我们，他说：所以弟兄们应该更加殷勤，更加困难，好，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Amen。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下一章很快我们就讲完。其实长进它还有一个附带的需要，那就是提醒。你从彼得后书里头12节到15节，他彼得不只是把长进的基础告诉他们，把长进的应许告诉他们，把长进的方法告诉他们。彼得在这里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了，正如我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你要知道，长进的途径里头它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提醒。所以为什么教会常常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不断地告诉我们？其实提醒这件事是长进非常重要的附带需要。 下一章。第二个附带需要是使徒的见证。所以其实呢，这里彼得后书，我们时间的关系，弟兄姊妹可以读。其实在这里，使徒很清楚的经历耶稣基督的实际，他提醒他们说，不只是要这样提醒你们，而且你们要看，要注意使徒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留意在我们周围使徒的见证，你要仔细观看这些跟随耶稣基督脚中的人，他们的为人是何等的结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第三，来下一章，长信需要附带的需要是在预言上留意，这就是神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参加西山，而且我们必须要真正在神的话语上往前。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提到在恩典中长进，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你要追求神的话到一个地步，那就是晨星在你的心里出现。所以长进必要的一个东西，那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明亮的晨星在你的心里出现。圣经说这才是好的。所以读不只是参加西山，不只是读神的话，要读到一个地步，只等到明亮的晨星在你心里出现，那时候耶稣住在你的里头，那是长进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的内涵。所以我们会在内在生活的讲论里头，在礼拜一晚上有更多的讲论。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在恩典中长进。这里所提的不只是基础，它不只是一个方法，它不只是一个应许，它这边很告诉我们的是充满的提醒。亲爱的朋友，我相信今天这总和性的在恩典中长进的真理啊，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约翰，今天早上我们要让所有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过去的这一切都让它过去。
预备好今天所听到的，有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今天早上最后存留在我们里面的呢？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唱那双看不见的手，我们起立来唱。今天早上，他要对我们说话。